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对我来说，在这个星球上所有值得观赏的动物当中，没有一种动物能比飞奔的马更威严的了。就在我们家的后院篱笆之外有一块牧场，有好几年都能看到马在那里吃草，能观看他们的比赛真是太棒了。在我们吃早饭的地方，我们能听到他们飞奔着奔向牧场的另一端，只需要其中一匹马启动，然后在一瞬间所有其他的马就都开始飞奔了。即使在看不见他们的地方，也能听到马蹄的轰隆声。我们房子后面的土地现在正在出售，与此同时主人在用这块地来放牛，看着牛奔跑就感受不到那种激情了。在座的很多人都骑过马，有些人还养马。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参加过很多牛仔竞技和比赛，而且成绩还非常好。我非常尊重马，我个人认为当我骑上马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她就知道不需要顺服我。我记得小时候在营地的时候，我骑着一匹马偏离了队列，一路飞奔回了谷仓。我紧紧地抓住马的鞍角。我最后一次骑马是在几年前，我被摔了下来。说实话，是我掉了下来，但摔下来听起来更有一点英雄气概。那是我最后一次骑马了。现在骑着割草机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儿，这个更适合我现在的速度。然而我仍然非常喜欢看马踢腿，他们的力量、美丽和速度令人叹为观止。我相信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看到一匹疾驰的马都会引起几乎所有人的注意。毫无疑问，启示录第六章中出现的四个骑士所骑的马代表了有史以来最有名的马。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骏马和他们的骑手吸引了艺术家、政治家、怀疑论者、大部分教会甚至邪教领袖的注意力，让这些人浮想联翩。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名叫弗农·豪威尔的年轻人，他的追随者们都叫他大卫科瑞什，他对这四个骑士就非常着迷。他经常教导启示录，自称是耶稣基督，奉神之命揭开七印，带来世界的末日。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在他们位于德克萨斯州韦科的院子里，为世界末日的哈米吉多顿大战在做着准备。不幸的是，科瑞什自己的世界早早结束了，他在与政府官员的对峙中被杀，他的大部分设施被夷为平地。不幸的是，不仅是他自己，他的大部分追随者也因此丧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卫·科瑞什和所有在他之前和之后声称自己是弥赛亚的人，都印证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4章对他门徒们的警告。耶稣警告说，假弥赛亚将会不断的出现，以那个最后的假弥赛亚，也就是敌基督的到来而达到顶峰。我上周看到新闻报道了一个名叫伊兹瑞尔 霍金斯的人。霍金斯已经有了一批追随者，他们现在正等待着终极之战的开始。他们储备了成吨的食物和饮用水，足以让这些追随者们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进入神的国度。这些人跟随他，是因为他们对霍金斯的信心，而且他们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霍金斯，相信这样就能确保他们进入神的国度。我看到霍金斯先生本周告诉媒体，最后一场核战争将于2008年6月12日星期四开始，没错，就是这个礼拜四。所以如果你有很多衣服要洗，那你最好等到周五，因为如果他是对的，洗不洗衣服其实就不重要了。当然了，霍金斯肯定是错误的。任何马上要开始的战争都不是最后的战争，这是因为启示录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最后的战争和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末日之前，还有好几件事情要发生，特别是在大灾难期间。在这些事件当中，有四个骑士的到来，他们将根据天上的命令驰骋在这个世界上。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中，耶稣基督明确地提到了，在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结束之前，地球上将要发生一系列的事件。事实上，当我们将他的橄榄山论述与启示录第六章所说的印相比较的时候，时间线是非常清楚的。在马太福音中，主耶稣回应了门徒们的问题，主啊，请告诉我们世界末了有什么征兆，什么时候能到呢？犹太人对世界末日的预言，包括神的愤怒，或者他们叫耶和华的日子，然后是弥赛亚的时代，这是以色列人完全拥有神给他们应许的土地的时代，耶利米书30章1到11节。门徒们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显明他有大能在未来的弥赛亚时代改变整个世界。实际上，圣经说主耶稣的神迹是将要来临之世代的全能，希伯来书6章5节，中文标准译本。先知们在很久以前就把分娩的阵痛与弥赛亚时代来临之前世界上的灾难联系在一起了。比如我们在以赛亚书第13章和西番雅书第1章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先知以赛亚在书中提到了人所经历的痛苦，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以赛亚书13章8节。他在第10节又说，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他继续在接下来的第11节说，世界将因他的邪恶，恶人将因他们的罪孽而受到惩罚。这些分娩的阵痛或者是事件还没有完全在字面意义上发生，而且只有到了大灾难时期才会出现。事实上，主耶稣把审判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大灾难，分为两个部分，他称第一部分为分娩之初，第二部分为大灾难。主耶稣清楚地谈到了这些早期的分娩阵痛，这个阵痛会在恐惧、战惊和痛苦中不断加剧，这些都发生在前半段。然后他谈到了更大的、更剧烈的灾难发生在后半段，他称之为大灾难。第二阶段以他降临到世界和建立弥赛亚时代而达到了高潮。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0节告诉他的门徒，在这个大灾难的最后，全世界都会看见他在云中降临。需要澄清的是，教会被提的时候，耶稣并没有降到地上，不是整个世界都能看到他的。但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全世界都会看到他。也就是说，在被提的时候，只有教会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被带到父神的家中，约翰福音第14章，而其他人看不到耶稣。但他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耶稣将在云中降临到地上，不是要接走他的子民，而是和他的子民一起降临。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会看到这一幕，主耶稣和众圣徒降临在地上，开始他对全地的统治。现在，当我们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与启示录第6章在大灾难期间第一次揭开印的时候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奇妙的相似之处，这绝不是巧合。在马太福音24章第5节中，主耶稣告诉我们，分娩的阵痛开始于遍布世界的各种欺骗。主耶稣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走了，这显然会为更多更大的欺骗的兴起打开大门，其中包括那个最大的欺骗者，也就是敌基督。启示录第6章中的第一个启示是属灵欺骗的缩影，在即将到来的敌基督中可以看到。这一章中继续谈到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战争，以至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战争。这也与启示录第6章第2印的开启和那匹红马的到来相呼应。红马代表了战争和流血。接着是下一个灾难，是第3个阵痛，也就是空前绝后的大饥荒。这个阵痛与启示录第6章中的黑马相对应，代表了即将降临的大饥荌。最后，第4位骑士骑着一匹灰色的马出现了，代表全世界范围内的瘟疫和死亡。这与主耶稣早先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所做的应许相吻合，指的是地震、瘟疫和疾病所造成的难以言表的死亡。这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中所描述的4次分娩的阵痛，与启示录所记录的4个骑士所带来的灾难相吻合。有人说，所有这些可怕的事件在历史上都已经发生过了。事实上，人类所遭遇的命运就是疾病、地震、战争和死亡。无千禧年派的人不相信有教会被提或者是大灾难这些事件，他们认为主耶稣所预言的这些战争在教会初期经受罗马的统治和迫害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了。他们这个观点的问题是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些骑士并不是在对抗基督徒，而是神的审判，是分娩的阵痛，将使整个世界都经受痛苦，会使人咒诅亵渎神。大家要知道，主耶稣并没有说在大灾难以前这些事情是不存在的。在大灾难来临之前，人类不会有疾病、战争和死亡，他没有这样说。他所说的是，随着疼痛和痛苦的增加，就像产妇临产一样，这些事件的强度也会增强。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这些可怕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这是将来的事情。主耶稣很清楚地让他的门徒们明白，亵渎圣殿的事还没有发生。事实上，耶稣清楚地说过，这些生产的阵痛，包括假弥赛亚的出现，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日益增长的饥荒和贫困，以及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越来越多的死亡，会在圣殿被敌基督亵渎之前发生。而直到今天，圣殿还没有重建，所以这些可怕的事情还没有发生。马太福音24章15节和但以理书9章中的那些预言还没有真正实现。大家想想看，使徒约翰曾经听过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中在橄榄山上所讲述的那些话，同时也在启示录6章中看到了四个骑士的异象，他自然能明白这显而易见的事实。同一位主在用同样的语言，以同样的顺序预言同样的未来事件，而且显然是针对同样的那个大灾难时期。难怪很多学者把马太福音24章称为小启示录，这是浓缩版的启示录，而把启示录称为扩展的启示。好了，引言就到此为止。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的第6章。我们来看启示录第6章的1到2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这是第一印的审判，是揭开序幕的封印。骑着白马的第一个骑士驰骋全地。使徒约翰看到的这匹白马和不说话的骑手，代表了假弥赛亚盛行的顶峰。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这位骑士的到来，概括他最初崛起的这三个词，就是和平、伙伴和保护。这个骑士不是来打仗的，因为根据先知但以理的预言和使徒约翰所看到的，那个大灾难是从一个和平协议来开始的，有一段和平的时期。虽然全世界都很希望有和平，但今天其实没有和平。哪里最没有和平？在地理位置上，有一个地方比其他任何地方更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会给人带来日渐增多的烦恼，那就是中东地区。而这个骑士将带来一个和平协议。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实际上是在读未来的报纸头条新闻，全世界都在呼唤和平，突然之间有个人来到世界带来了和平。难怪无数的人将称赞他为伟大的领袖。其他的人都失败了，但他会成功。全世界都在期待和注视着他。伊斯兰教的什叶派相信有一位最后的伊玛目，也就是第12任伊玛目。伊玛目是对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称呼。他将到来，并给中东地区甚至整个世界带来和平。伊朗总统最近就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祈祷这位伊玛目能早日出现。虽然美国人现在不能在任何地方公开以耶稣的名义来祈祷，至少不能大声的祈祷，但是一个不断增长的世界强国却毫不掩饰的祈祷他们的精神领袖的到来。2007年9月25日， 他在联合国的演讲一开始就祈祷说，神啊，请让伊玛目麦赫迪早日到来，赐给他健康和胜利，让我们成为他的追随者。大家能想象布什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时一开始就祷告说，神啊，请让耶稣基督早日到来，让我们成为他的追随者吗？你能想象吗？当然了，他肯定会受到公开的谴责，可能还得道歉。另外，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开场白的祈祷。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追随者追随他们认为是穆罕默德后裔的人，这些伊玛目是古兰经的守护者，有权成为全世界的精神领袖。这些追随者相信，在公元十世纪第十二位，也就是最后一位伊玛目消失了，实际上是被神带走藏起来了，并活得好好的，直到历史的结束，开始并领导一个伊斯兰正义与和平的新时代。伊朗现任总统正在监督一座清真寺的建设，这座清真寺是专门供第十二任伊玛目使用的，他随时有可能从神那里出现。骑着白马的骑士将符合人们对这位给世界带来和平的人的期待，他拥有神圣的力量和无比的智慧，声称拥有神圣的权威。这个骑士有能力签订一个和平协议，解决耶路撒冷的问题，甚至允许重建圣殿，以色列将最终获得和平。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认为这个骑士代表了福音，或者他就是耶稣基督本人。只有福音或上帝之子才能为中东所有的人带来这种和平、伙伴关系和保护。白马骑士和耶稣基督的确有相似之处。在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看到基督骑着一匹白马，他来到这里要征服一切，他来的时候必定给世界带来和平。然而，基于几处经文的教导，我不相信这个骑士就是基督。第一，他们手里的武器不同。启示录第六章中的骑士手里拿着弓，而基督在启示录第十九章中手里拿着剑来击杀他的敌人。而且白马骑士没有带剑，只有弓，这象征着敌基督在一系列不流血的胜利中迅速崛起，他获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开始领导复兴的罗马帝国。就像一位作者所写的，弓当然预示着战争的威胁，但在这第一印中，战争不是结果，结果是和平。敌基督会欺骗世界，让世界相信他是一个带来和平的人。我有枪，但是大家请看，他连子弹都没装。全世界会落入魔鬼的陷阱。而且不仅他们的武器不同，第二，他们的冠冕也不同。第六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并有冠冕赐给他。这个白马骑士带着一个冠冕，这是一种用树叶做的得胜者的王冠。树叶会慢慢失去水分，最终会完全枯萎。事实上，这里的赐给这个动词意思是被给予，在启示录中经常被用来表示神允许邪恶力量去执行他们邪恶的使命，所以这是一个暂时的冠冕。有一点请注意，神暂时给了这个白马骑士这个地位，它只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最终会成就神自己的旨意。 他骑着的这匹白马被一条皮带牵着，这条皮带的另一端掌握在我们的主手中。而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第十九章所带的冠冕，在希腊语中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词，是代表王权和君王的冠冕。第三，他们影响的时间长短不一样。白马骑士飞奔而来，带来了三年半的和平，看起来非常美妙。然而这是一种虚假的和平，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暂时的平静，暴风雨即将来临。那时人们不会在意，他们不会理会各种警告的信息，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来接受和平。阿道夫·希特勒就非常擅长以和平为幌子的策略，他用这种策略一再得胜，可以说载入史册。显而易见的是，为了获得和平，人们会不可思议地蒙蔽自己的双眼，甚至连如同恶魔般的希特勒向他们承诺的和平，他们都愿意接受。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使徒约翰曾经听过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中在橄榄山上所讲述的那些话，同时也在启示录第6章中看到了四个骑士的异象，他自然能明白这显而易见的事实。同一位主在用同样的语言，以同样的顺序预言同样的未来事件，而且显然是针对同样的那个大灾难时期。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的第6章，我们来看启示录第6章的 一到二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这是第一印的审判，是揭开序幕的封印。骑着白马的第一个骑士驰骋全地。使徒约翰看到的这匹白马和不说话的骑手，代表了假弥赛亚盛行的顶峰。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这位骑士的到来，概括他最初崛起的这三个词，就是和平、伙伴和保护。这个骑士不是来打仗的，因为根据先知但以理的预言和使徒约翰所看到的，那个大灾难是从一个和平协议来开始的，有一段和平的时期。虽然全世界都很希望有和平，但今天其实没有和平。哪里最没有和平？在地理位置上，有一个地方比其他任何地方更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会给人带来日渐增多的烦恼，那就是中东地区。而这个骑士将带来一个和平协议。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实际上是在读未来的报纸头条新闻，全世界都在呼唤和平，突然之间有个人来到世界，带来了和平。难怪无数的人将称赞他为伟大的领袖。其他的人都失败了，但他会成功，全世界都在期待和注视着他。伊斯兰教的什叶派相信有一位最后的伊玛目，也就是第十二任伊玛目。伊玛目是对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称呼，他将到来，并给中东地区甚至整个世界带来和平。伊朗总统最近就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祈祷这位伊玛目能早日出现。虽然美国人现在不能在任何地方公开以耶稣的名义来祈祷，至少不能大声的祈祷，但是一个不断增长的世界强国却毫不掩饰的祈祷他们的精神领袖的到来。2007年9月25日，他在联合国的演讲一开始就祈祷说，神啊，请让伊玛目麦赫迪早日到来，赐给他健康和胜利，让我们成为他的追随者。大家能想象布什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时一开始就祷告说，神啊，请让耶稣基督早日到来，让我们成为他的追随者吗？你能想象吗？当然了，他肯定会受到公开的谴责，可能还得道歉。另外，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开场白的祈祷。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追随者追随他们认为是穆罕默德后裔的人，这些伊玛目是古兰经的守护者，有权成为全世界的精神领袖。这些追随者相信，在公元十世纪，第十二位，也就是最后一位伊玛目消失了，实际上是被神带走藏起来了，并活得好好的，直到历史的结束，开始并领导一个伊斯兰正义与和平的新时代。伊朗现任总统正在监督一座清真寺的建设，这座清真寺是专门供第十二任伊玛目使用的，他随时有可能从神那里出现。骑着白马的骑士将符合人们对这位给世界带来和平的人的期待，他拥有神圣的力量和无比的智慧，声称拥有神圣的权威。 这个骑士有能力签订一个和平协议，解决耶路撒冷的问题，甚至允许重建圣殿，以色列将最终获得和平。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认为这个骑士代表了福音，或者他就是耶稣基督本人。只有福音或上帝之子，才能为中东所有的人带来这种和平、伙伴关系和保护。白马骑士和耶稣基督的确有相似之处。在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看到基督骑着一匹白马，他来到这里要征服一切。他来的时候必定给世界带来和平。然而，基于几处经文的教导，我不相信这个骑士就是基督。第一，他们手里的武器不同。启示录第六章中的骑士手里拿着弓，而基督在启示录第十九章中手里拿着剑来击杀他的敌人。而且白马骑士没有带剑，只有弓，这象征着敌基督在一系列不流血的胜利中迅速崛起，他获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开始领导复兴的罗马帝国。就像一位作者所写的，弓当然预示着战争的威胁，但在这第一印中，战争不是结果，结果是和平。敌基督会欺骗世界，让世界相信他是一个带来和平的人。我有枪，但是大家请看，他连子弹都没装。全世界会落入魔鬼的陷阱。而且不仅他们的武器不同，第二，他们的冠冕也不同。第六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并有冠冕赐给他。这个白马骑士带着一个冠冕，这是一种用树叶做的得胜者的王冠。树叶会慢慢失去水分，最终会完全枯萎。事实上，这里的赐给这个动词意思是被给予，在启示录中经常被用来表示神允许邪恶力量去执行他们邪恶的使命，所以这是一个暂时的冠冕。有一点请注意，神暂时给了这个白马骑士这个地位，它只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最终会成就神自己的旨意。他骑着的这匹白马被一条皮带牵着，这条皮带的另一端掌握在我们的主手中。而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第十九章所带的冠冕，在希腊语中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词，是代表王权和君王的冠冕。第三，他们影响的时间长短不一样。白马骑士飞奔而来，带来了三年半的和平，看起来非常美妙。然而，这是一种虚假的和平，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暂时的平静，暴风雨即将来临。那时人们不会在意，他们不会理会各种警告的信息，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来接受和平。阿道夫·希特勒就非常擅长以和平为幌子的策略，他用这种策略一再得胜，可以说载入史册。显而易见的是，为了获得和平，人们会不可思议地蒙蔽自己的双眼，甚至连如同恶魔般的希特勒向他们承诺的和平他们都愿意接受。在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传记中，记录了张伯伦在试图阻止希特勒征服全球的努力中所显出的幼稚。这位首相至少两次前往德国安抚希特勒，并试图确保英国的和平。在他第二次出访时，当西方世界还在屏息观望时， 希特勒竟然签署了一份誓约，承诺不会伤害英国。当张伯伦回到英国的时候，他成了一个英雄，街道两旁都是欢呼的人群。他向他的同胞们说，和平属于我们的时代。所有的人都在称赞他，但有一个人例外，就是丘吉尔。丘吉尔说，希特勒是一条准备攻击的蛇。后来当丘吉尔站起来向议会发表讲话时，他谴责这一承诺只不过是一场骗局，但他的声音被众人淹没了。几年后，英国被德国的轰炸机推到了亡国的边缘。事实证明，和平的誓言只不过是一个从不打算遵守他的人的一个空洞承诺而已。然而，世界迫切需要和平。毫无疑问，人们会对这位骑士的真实品格产生怀疑和疑问。然而，人们会被蒙蔽，兴奋的人群会向这位向以色列承诺和平的人欢呼。他似乎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能够真正促成中东和平的人。但是再过几年，以色列就会看到这个拥有恶魔力量的人违背了他的誓言，使他们经受在以前任何大屠杀中都没有经历过的痛苦和死亡。这不是基督，这是个假基督，是敌基督。当真正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出现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的场景中时，他将带来一千年的和平，被人们称为千禧年的统治。这是基督的国度，他将在最后的征战中在全世界范围内得胜，并且迎来新天新地。第一个骑士承诺和平，他持续了大约42个月。第二个骑士带来了和平，他将持续1000年。第四，这两位白马骑士的另一个明显区别是他们的头衔。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六章中观察到这个不说话的骑士，他骑着一匹白马，约翰只是称他为骑士，没有别的头衔。而在启示录第十九章中，我们看到这个白马骑士雷鸣般的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这不是别人，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最后第五，他们在未来所开启的完全不同。第一个骑手开启了大灾难的时期，第二个骑手开启了千禧年的国度。在分娩阵痛开始的时候，假弥赛亚出现了，要触发混乱的分娩阵痛和长达7年的大灾难。而真正的弥赛亚随着大灾难的结束而降临，带来了弥赛亚时代和大卫宝座上1000年的统治，他的圣徒和他一起来掌管这个国度。这位真正的和平的君要带来唯一的永久和平。他还没有骑着白马到来，但当他降临的时候，将带领众圣徒和他一起进入他国度的荣耀里。这将给全世界带来我们难以想象的惊人的改变。我们只能期待这一幕的发生，而且它正在到来。在我们告别这个白马骑士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事件向我们所发出的警告。从这个假基督的身上，我们能学点什么功课？首先，他的欺骗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尽可能多的在模仿真理。这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新闻中的霍金斯，他打开圣经，翻开启示录，宣告那个可怕的战争即将来临。他说的没错，战争即将来临，是我们从未见过的。 他接着说，这将是一场核战争。也许是，但也许不是。他还说，这场战争将从2008年6月12日开始，也就是这个周四。不，这绝不可能。这肯定不是启示录里所提到的那场战争，因为在那之前必须先有四匹马飞奔出来，而且中东地区必须先享有暂时的安全和和平，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必须先发生。除非这些事情现在都已经开始了，否则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最后的战争在这个周四发生。这个人有一点是正确的，就是末日战争即将来临，但他认定所使用的武器是错误的，而且他宣布的日期也是错误的。他说6月12号是个隐藏的密码信息，这个说法给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让我们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个信息的。它存在于隐藏的密码中。他说，我预计这次核发射将于6月12日开始。令我惊讶的是，这个人已经两次宣布核战争将会爆发。那为什么人们不先了解一下这些所谓的先知们的简历呢？他还将在德克萨斯州面临重婚罪的审判，指控他有多个妻子。有人指控称，在他的追随者中，他与多达30名女性结婚，或至少发生过性关系。根据我对这个假教师的研究，肯尼亚有数百人相信他最后的预言，即2006年9月12日将爆发核战争。他们卖掉了自己的土地、宠物和房子，戴着防毒面具和一桶桶粮食搬进了地下室。但末日并没有到来，他们带着极大的羞耻回家，因此得出结论说，他们对圣经的信仰是一种耻辱。弟兄姊妹们，此时此刻有几十辆车停在这个人的院子里，里面装满了食物和水，他的追随者们都在那里等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他所宣扬的东西大部分是欺骗人的谎言，中间掺杂着少量的真理，使人偏离正道和真理，离弃他们的主，陷入不道德的生活。他们就像瞎了眼的人，被妄想和贪婪所吞噬。更糟糕的是，到处都有声称相信圣经的人，当众羞辱圣经，声称他们被这个信仰骗了。欺骗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使用了圣经的术语和圣经的概念，而骄傲、不道德和贪婪可以掩盖那些欺骗和被骗的人的真实动机。欺骗不仅能尽可能多的模仿真理，第二，欺骗一直是撒旦首选的武器。请大家记住，欺骗是几千年前撒旦在伊甸园里选择使用的第一个武器。也许你是这个星球上最不可能相信核战争即将爆发的人，你永远不会预备足够的生活用品，然后和他一起躲在他的农场里，你对那样的欺骗很警惕，你绝不会听信那种胡言乱语，绝不会上他们的当。虽然这种谎言对你无效，但也许对你来说，换一种欺骗的方式可能会更奏效。这种欺骗即使对你在生活中的见证、品格和信心不会产生致命的打击，但也会同样对你产生搅扰，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都很容易受到某种欺骗，因为我们堕落的肉体和任性的心常常心甘情愿地充当撒旦的帮凶。下面我举一些例子， 这些是撒旦很喜欢对我们说的一些话，比如那边的草更绿，别人的东西更好，那个山更高，让我们这山望着那山高，永不满足。再比如，神首先希望你快乐，所以要做让你快乐的事。至于那些与圣洁和自律有关的东西，只会让你扫兴和沮丧。这种很受欢迎的说法，甚至得到了很多常去教会聚会的人的认同。还有，要相信自己，你需要的所有答案都在你的心里，或者无论你想要什么，你都应该拥有，只要说出来就行，去努力争取吧，不要和那些对你说也许你不应该拥有它的那些人待在一起。怎么样，这些说法听起来很舒服吧？再比如，不要总是谈罪呀、犯罪呀、罪人啊什么的，你不是个圣人，只是个普通人。虽然我之前跟你说过你是神，但别在意，说到罪的时候，你只是个凡人。就是这样，你只是个凡人，别因为那些事情老是自责。这些谎言有很大的欺骗性，蛊惑人心，使我们的目光远离基督，而转向他人，或者是转向我们自己。这就是每天顺服神的权柄、神的话语和旨意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也许你在想，到了那个时候我会在哪里呢？其实该问的不是这个问题，应该问的问题是，我今天在哪里呢？查尔斯·凯特林曾经这样写道，我对未来很感兴趣，因为我的余生都将在那里度过。那么你打算在哪里度过你的余生呢？更重要的是，你将在哪里度过永恒呢？不要随便跟随一个白马骑士，他可能会带你远离基督。神的话语明确宣告了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知道自己有永生吗？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使徒约翰之前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不要把你的马车套错了马。有一个白马骑士会带来永远的死亡，而神的儿子，那位即将到来的骑着白马的骑士，会带来永恒的生命。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将你这些宝贵的恩言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终将是什么，也让我们知道那位骑着白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必将胜过一切仇敌。这是我们美好的盼望，也因为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盼望，我们就不惧怕，我们不胆怯，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难处和挑战。天父，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有足够的属灵的见识，让我们瞪大眼睛能够去分辨那些属灵的欺骗，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站立得稳，可以去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打那美好的仗，为他做那美好的见证。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祈求和交托，都是奉靠我们得胜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